我一直主张新旧约需要并重，有一个见证，你看这本圣经，新旧约看的一样多，手边的印子，新旧约读的是一样多的。但是我讲到的时候呢，旧约讲的比较少，所以我都在想，该讲什么。我也知道旧约比较枯燥乏味，因为距离很遥远，跟我们没有关系。尤其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新约开始了，对我们旧约有直接的关系，对我们这些人旧恩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很多人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们也对新约比较熟悉。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一年读经一遍啊，去年我们也是在四个月时间把新约跟诗篇请大家读了一遍，今年开始要从旧约开始。因着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就在想怎么讲旧约法。后来我就想到，我自己在开始跟随主侍奉主，有年长弟兄教我读圣经的时候告诉我说要好好读旧约。为什么呢？旧约里面有三座大山。哪三座大山呢？我不再问你们，问说什么三座大山，又没有回答我。每次我问问题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人回答，所以只好自问自答。哪三座呢？不是西乃山。不是讲西乃山，是讲什么？这个三座大山是三个人物，旧约里面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当然你读亚伯拉罕，圣道会读以撒，会读雅各，其实旧约里面我也讲过了，我花了一点时间从新约里面，从旧恩的开始讲到亚伯拉罕，也从耶稣基督的开始讲到亚伯拉罕。但是还有两座大山没有讲，是什么呢？一座是摩西，一座就是大卫。在旧约里面，如果这三个人物你弄清楚了，差不多你的旧约有根基了。所以我就希望呢，一方面鼓励弟兄姊妹们按着次序读创世，读旧约开始，从创世纪开始。你们注意到今年我选了一个教材，而不是我自己来编读经的次序。我选了读经日影，为什么？读经日影也是一年一遍，而且他们做了很多年。如果弟兄姊妹喜欢的话，可以跟何弟兄那里去要读经日影，自己照着进度。他每天有一定的进度，像这个礼拜他就规定从1月5号开始到1月11号要读创世纪13章到33章。你就知道13章开始讲到亚伯拉罕了，到33章已经进入到以撒，已经开始要讲雅各了。34章以后呢，就是完全还加上约瑟。所以这些事情呢，你照着次序读，你的旧约会增加知识。但是我为了提高弟兄姊妹读经的兴趣，下个礼拜开始大家又会很快的进入出埃及记。所以我就先在你们前面讲。以前我在刚刚成长的过程中间，我在学校里的时候，那里的牧师有一年也是一年讲一遍圣经，要求我们一年看一遍圣经。他就每次在读的经文中间挑一个题目来讲，但是这样呢也是很零碎，对于提高大家兴趣有点帮助，可是对于整个记忆力没有太多的帮助。所以我就说好，我们现在就讲摩西，不管他讲几次啊，所以有摩西一，还有摩西二，还有摩西三啊，讲多久不晓得。希望大家对于旧约的人物领会，其实讲人物是比较容易讲的，因为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是人，从有亚当以来，所有人生命的感受、感觉、感情、感想都差不多。所以从这里我们讲摩西，那刚才读的经文呢只是旧约。我现在要请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了这个信息，我好像看见有这个经文，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读旧约没有读新约。我们再回过头来啊，刚才有一节经文呢，我们回头再读，先读新约吧，好不好？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读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这里讲到24节到26节，不多，我们就一起来念好吗？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人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好像不是这节哈，我要读的不是这节，我们看看，应该是希伯来对不起，希伯来书再回头读一些啊。摩西应该是读的我们读22节啊，不对，对不起，读23节啊，我这个写的也不太对，23节应该是23节到26节。 二十三节，大家这里经文没有，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我读给大家听也可以啊。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啊。刚才读的二十四节、二十六节是下礼拜要讲的题目，今天讲的呢是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你就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出埃及记那整段的经文用几句话、一节经文把它做了结论，这是一个背景的问题。待会我们要看这些经文的影响力是什么。回过头来再看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这是斯提凡的讲道，讲到以色列的历史。以前我曾经讲过这篇信息，斯提凡是传统一个旧约对于经文的了解有新的启示跟认识的人。所以我们看这里从十七节开始也是重复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说的话，不过呢我们可以从斯提凡的话里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来领会旧约圣经，这是非常传统以色列人的说法，还不是完全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所带进来的启示。不过这里呢他在传讲以色列的旧文历史啊，我们一起来读哈，去十七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啊，我们看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好，我们暂时就看到这里。刚才我们讲摩西一啊，摩西一题目是什么啊？这节话哪里来的？刚才我们读经应该读到的，对不对？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刚才读的第十节里面，他怎么说？当摩西的母亲把孩子送到法老的女儿那里，他就做了他的儿子。然后法老的女儿说什么？就给他起名叫什么？叫摩西。意思是说，我把他从水里拉上来，拉出来。那天晚上我跟我师母讲，我们讲到题目是拉出来。他说拉出来不像个题目啊，因为摩西的意思实在就是拉出来。没有那么多，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是他的意思如此。但是叫他什么呢？摩西拉出来，意思就是拉出来。现在你记得了，摩西的意思是什么？拉出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拉出来的啊，都是被拉出来的，从水里面拉出来。因为摩西几乎死在埃及河里面，尼罗河里面。那弟兄姊妹，刚才我说过，为什么要选择读几个人物？因为说真的，我们基督徒的思想不知不觉，如果你是个好的基督徒，如果你读圣经，你的思想一定受许多人物的影响。当然第一个是耶稣不用说，我自己的经验跟我观察并且了解所有弟兄姊妹读圣经的结果，第二个影响最深的是保罗。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塑造的过程中间，有几个人物一定影响我们，耶稣基督头一个，保罗。如果你读新约，保罗一定塑造你的生命性情，一定塑造你的看法，对于许多属灵事物的价值观念的判断都是根据保罗的解释圣经。我不晓得你会不同意，但是我自己这么多年侍奉主传道教神学，我知道一个人的思想比什么都重要。你的思想没有改变，你的人生观不会改变，你的思想没有改变，你做事的方法不会改变，你的思想没有改变，你跟人的关系不会改变。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个心指的是 mind 思想。箴言告诉我们，人一生的行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若是你的心没有改变。所以以色列人困难，旧约里面一再讲一再讲，到了以西结说你们的心是实心啊，Stone heart， 硬得不得了。神说要给你一个新的心，是肉心。摩西说什么？其实我刚才说 保罗说什么？保罗真正改变保罗的，塑造保罗生命的是旧约，因为在保罗的时代没有新约可读，他也没有见过主耶稣。谁塑造了保罗？旧约。你不要以为他是个法利赛人，我们一听见法利赛人就觉得没有救，不是的。法利赛人有许许多多圣经的根基，若是有一天神开启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生命改变，所有一切过去所读的东西都成为他属灵生命的营养。保罗的经历特别不一样，当他信主以后，神的话语、摩西所留下的旧约在他生命里面开始改造的工作。所以你看保罗解释旧约有新的亮光。刚才我们读的斯提凡，斯提凡也可能影响了保罗。斯提凡寻道的壮烈，保罗看在眼里，会稀奇。前两天我们去参加宣教大会，我听了很多很好的讲员的信息，但叫我感动的，听了几个宣教士的见证，讲了很多很多故事，但是我知道这些故事就说明神的话语影响人的生命，使他活出来。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了解的。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会不会做事，而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像耶稣基督。那你说保罗，保罗读旧约，所以我说谁是旧约的写作者？摩西。因此保罗的生命受摩西的影响。如果保罗影响我们，间接的因素在后面是摩西。所以我说影响基督徒的，我不敢说影响全人类，我也不愿意他只说影响犹太人。摩西犹太人尊重的不得了，有没有影响他们、改造他们、改变他们？看他们读经的时候，圣经里面说有没有帕子蒙在脸上。 By the way， 我这里所讲的每一节经文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帕子蒙在脸上是哪一节哪一章？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如果你脸上有帕子，你就看不见摩西，你就看见摩西，不会看见基督。他们的心刚硬，脸上有帕子，所以读了半天没有知道摩西在干什么。刚才我们读了后面下个礼拜要讲的，他不怕亡命，他虽然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宁可和他的弟兄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不愿意暂时享受这最终之乐。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启示，有灵感，有开启，我说启示 open up， 眼睛打开，跟眼睛蒙着只看见字句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不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仅仅懂得字句，需要懂得圣灵在字句背后开启我们的眼光，叫我们看见基督。刚才怎么说的？旧约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希伯来书照着告诉我们说，摩西所以会去变成以色列人拯救者，因为他看为埃及受的凌辱，不，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一切财物更宝贵。前两天在宣道年会中间，有一个弟兄站起来引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这个朋友说，弟兄姊妹们，你爱主的心增加了，你的存款就变成奉献。他说如果你爱主的心减少了，你的奉献就变成你的存款。这句话讲得多好，你们要知道谁讲的吗？不是我讲的，你们要知道谁讲，去问张传道，他听见了啊。去问池牧师，他今天在这个圣地亚哥主恩堂的北堂讲道啊。你去问参加管兵啊，管兵，你问他这句话谁讲的？来过我们中间讲道，他讲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希望我们的心越来越归向主，借着传讲旧约的人物。好，这是我所要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的原因。那么摩西生下来的环境是很特别的，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为什么？如果你刚才读了出埃及记第一章，你就知道他所面临的环境是整个以色列族灭种的危机。我知道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都在所有仇敌跟他们敌对的国家的攻击之下，所以以色列是个弹药库。而且我们也知道以后耶稣基督再来跟以色列的存亡有关系， 当以色列灭国的时候，被众敌人打进耶路撒冷之后，就是耶稣基督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刚年轻信主的时候，很喜欢读启示录，也很喜欢读所有讲解启示录的人对于将来末世的判断，就是40多年以前，快要50年，还有2年就50年了。等到我慢慢生命更加成熟，读的书更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不一定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会结束，比主耶稣再来更重要，那就是我们怎么准备来迎接主。所以从历史时代的末世论到个人 personal eschatology， 个人了解着我生命的终端，我要看见什么样的状况。而且神的话语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哪一天那日子那时辰什么时候耶稣再来，但是却给我们许多预兆，其中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在以色列这国家上面，这么弹丸之地会影响整个民族，因为神用这个国家向世人做见证。那个时候以色列还没立国，摩西的时候一直要把它灭种灭种灭种，这里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约瑟的时代过去了，约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十字军在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就苦害我们的宗族，苦待我们的祖宗，宗族祖宗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哈。怎么样苦待吧？埃及人，你知道以色列人到埃及是很风光的耶，怎么风光法？因为约瑟在那里做宰相，神打发约瑟先进到埃及，然后把雅各家所有72、75个人都带去，70个人都带进埃及。他在埃及做宰相，在法老之下就是他。没有约瑟的命令，人不许动手动脚。当他出去的时候，前面呼喝开路，就跟我们中国全行存一样，大官要来了，钦差大臣要来了，一里路外就有人宣告回避回避，为什么？安全检查嘛，对不对？安检呢？当有大人物经过的时候，不许人站太近。风光得很，约瑟风光得很。等到他把父亲接来了，把他兄弟安顿了，安顿在哪里？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做兰塞，在那里就养羊牧羊，全家就70人，不多。但是经过约瑟整个的一生之后，哎，以色列人繁盛兴盛繁茂，多得不得了，人多得很，差不多是遍满了全地。啊，有一年我去参加我弟弟的儿子，我的侄儿婚礼，到了北加州，到了一个比较偏僻，在这个什么啊、这个葡萄园区哈、啊，这个 wine country， 他选择那儿结婚。我在路上加油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开了个加油站，就告诉我，他一看见我是中国人，哎，好极了，高兴了，不是，好极了，好极了 ，we're gonna take over the world。他这个印度人，我说什么？他说 we are going to take over the world。他有一天我们全世界都要囊括在我们手里。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不知道吗？你们中国人有多少啊？13亿，印度人多少？11亿，差不多占全世界一半人口。我们再生的快一点，整个世界是我们的，不管你在什么国家，都是印度人，都是中国人，是不是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弟兄姊妹们，埃及人看见以色列人多了吃不消，多到吃不消，所以在这里他们产生了一些诡计、巧计，圣经里叫巧计。这个巧计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发展埃及的经济，要叫这些人呢去做苦工，做很多工作。你知道以色列人本来是干什么的？以色列人专业是养羊牧羊，所以最早的时候约瑟牧羊，法老说我的羊也给你养，他们专门养羊。但是你知道养羊是低收入啊，我从西诺过来，那个地方是养牛的，差不多臭是臭的个要死，但是各位吃的乳酪啊，各种牛奶制品，那里70%，洛杉矶都是那里出的。高劳力低收益，那你说这些农夫怎么办呢？哎，不要紧，有一天地卖掉都是巨富，都是白手起家，所以神也很公平。这些是低收入的工作，所以怎么样，叫他们去做工。 为法老造两座集货城，参加生产建设。你知道中国也有这样现象，农村生活太苦了，都往城市里跑。为什么？民工啊，各种民工造成很多社会问题。那也有人感谢主有负担，去城市里面向这些农民工传福音去。这次我们在宣教大会听见很多很多很多积极的方法，积极的主意。我们没有法子防止人要从低经济收入转到高经济收入，但是人心的虚空跟需要都是一样，需要听见福音。他以为从农村转到城市会改善他的生活，结果呢，城市去了城市，在农村留下更多的问题，也有很多人回到农村去照顾那里的孤儿，照顾那里残障的儿童，照顾那里没有人抚养，没有父母亲祖父母管的孩子们。只有基督徒有这样的爱心，知道说人真正的需要不是家道丰富，不是产业增加，而是生命的改变。埃及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建造两座集货城，一个叫比东，一个叫兰塞。当然读历史的人很有兴趣，考古学家很有兴趣，什么时候有这个地方是啊？不，什么时候建造这样的工程，他们去找很多很多证据，要证明说出埃及记历史背景什么什么时候。我附带说，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好一点圣经就告诉你说，有两种说法，什么时候出埃及的？一个是主前1446年，一个是主前1290年。1440年的比较早，1290年因为是主前嘛，哈，比较晚。一般圣经保守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是1440年出去了。那个时候，当权的法老很有权力，很有能力，很有眼光。为他自己为他的国家建造两座集货城。什么叫集货城啊？我刚刚说我从Chino来，隔壁城叫 Ontario， 你们知道吧？那个是所有美国加州运输业的中心，所有的货运飞机都在那里起飞降落，集散地。你们如果不知道就算了。兰塞比东两座集货城，仓库，大仓库，可能是农仓，可能是工业用品，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仓库，这个叫集货城。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从低收入进到高收入，比较待遇好一点，我相信都是欢喜的，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在这两天宣教大会中间也讲到职场工作，我有个朋友在那里给 presentation， 他说你不要随便换工作，每个工作至少做3年。因为你如果常常跳槽的话，人家一看你的记录没有耐心，谁都不敢用你。他都不得已为什么要去创业，不是因为收入不好，而是因为你有个理想才去创业，不是所有人都去创业的。他自己经过很多苦头，吃过很多苦头，整个生意失败了，重新来起，第二次成功了。所以他劝人不要随随便便，除非你有很好的，除非你真正要做你喜欢的工作，找不到，不然的话你不要去随便创业。讲这个话人跟我同样年龄，已经到退休了。但是我相信一个人从低收入移到高收入的确都是 很好的。以色列人恐怕刚开始也有很多感恩的心态，这个埃及王不错，有眼光，发展经济建设，所以使工作就业率增加，整个国家繁荣。我们是不是在美国希望这样啊？哪一个人不希望这样请举手，我知道不会有人举手，问问就是了。有没有人不喜欢就业机会增加的？没有。但是这是巧计，为什么？把你所有有限的精力都用在那个他的计划里面，完全耗尽你的生命力。人的生命的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刚才我已经讲过，耶稣基督这样告诉我们。那个人怎么讲？他说我这样计划哈。这个无知的人这样计划，哎呀，怎么办呢？我的收入太多了，财产太多了，这样子吧，我把旧的仓库拆掉，怎么样？盖一座更大的，就可以积蓄很多的财富，做我灵魂多年的花费。他计划得很不错。耶稣怎么说？他说：“无知的人呐，今日若要你的灵魂，你所积蓄的归给谁呢？”这是耶稣基督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说要做财务规划，我们自己也在做财务规划，但是财务规划跟财务规划有不同的做法。我不知道你财务专家是谁， 我知道神给我的丰富，所以我需要计划。若是完全没有，也就不需要计划，对吗？计划的目的是什么？为的是更有效的用它。如果你所积蓄的完全不能用，你积蓄的归给谁呢？很多有智慧的父母说，我不需要给我儿女太多，免得他们太忧郁，也不被爱走了，也不被依靠走了。我的计划里面，我死以前，我不要讲数目，要把相当的部分奉献出来为主的工作。神给我已经够了。但是你想想看，这些人以色列的劳工，他们是劳工啊，他们是自由的呀，他们不是奴隶呀。为法老做集货城，法老的意思说，当你这么忙碌的时候，你那么把所有体力精力生命都耗费的时候，你就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你的生活跟我们连成一体。这里说，如果他们不融合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一天当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他联合我们敌人跟他们跑掉了，劳动力完全损失。这是诡计的第一部分。但没有想到这些诡计并没有达到目的，人越生越多，人数越来越多，法老的忧虑越来越严重，所以对他的人民讲，现在我们改变政策，从劳工政策变奴工政策，现在督工手里有鞭子，严严地辖管他们，要他们因为做苦工觉得命苦而不去想其他的事情。我以前在 OCCA 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几个月以后有一个弟兄回来说，您这句话在我的脑子里怎么也拔不出去。我说什么了？你就读圣经说要叫他们因为做工觉得命苦，我那时加了一句话，所以就从来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句话在脑子里他拔不掉。弟兄姊妹，当初我是这样讲，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生活的劳苦重担愁烦，很多人跟我们抱怨说，我没有机会听福音，我没有时间听福音，我太忙了，不忙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为了生存我就不来听福音了。他们这样直接告诉我，这句话打中我的弟兄的脑子里面，他说我拔不掉，怎么样也拔不掉。其实我讲出埃及记那个时候在那个教会讲了30次，如果他只记得这一句话，其实比例很低的哈。但这句话不是我的话，神的话放在他心里，他怎么也拔不掉，这才是圣灵的工作。叫他们因为觉得做苦工什么命苦，叫他们觉得命苦，所以不去想其他事情。好了，我就天天劳苦吧，天天努力吧，天天担重担吧。有一弟兄记得也跟我讲，他说那天你讲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流泪。他说我是老基督徒，听了那么多道，那天圣灵做工，我受到感动。一个人记得这篇信息，弟兄姊妹，若是你记得任何的信息，不要把功劳归给我，是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如果你都不记得，那是牧师讲的不好，没关系，啊，是牧师讲的不好，没有把神的话语传得清楚，对吗？叫以色列人觉得命苦。弟兄姊妹，你觉得命苦吗？还是你在这个环境中间看见仇敌的诡计？这个还不算，这是第一部分巧计。第二部分巧计是什么？第一部分巧计是利用整个以色列人廉价的劳动力，为了要增加埃及的财富。第二个劳动力是什么？第二个政策是什么？劳动力压榨的结果，叫以色列人因为苦命、命苦，而失去神儿女在埃及寄居的身份。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我要把你的后裔放在埃及，过了400年，我要领他们出来。”他们完全忘记背后的使命，觉得命苦，待在埃及就这样 ，stuck， 我 stuck， 在埃及脱身不了，就这样吧。忘记属天的呼召，忘记神对亚伯拉罕呼召。第二个诡计是什么？这个更厉害。埃及有了新的人口政策， 这个人口政策分两部分，执行的时候也分两部分。人口政策是什么？如果生了男孩，不要他存活性命，女孩留下来。为什么？女孩子还可以嫁人呢，嫁什么人呢？嫁给埃及人呢。过了几代都是埃及人，没有以色列人。执行上分两部分，一个是对以色列的收生婆讲的，这里讲到说以色列有两个收生婆。那有些人说两个收生婆，两个收生婆管几十万以色列百姓妇女生产，我相信也不是，一定这个命令是对所有希伯来人讲的。但这两个收生婆不惧怕法老的命令，竟然私自留下男孩的性命。你读刚才我们那节没有，后半节没有读啊，所以你读经要仔细。前面一半说到对于施弗拉跟普阿两个人说的话，第二十二节我要你看，法老吩咐他的众民，所有埃及人，不光是希伯来人，不光是希伯来收生婆，他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在中国也有一胎化的政策，很多父母也是不得已把孩子丢掉，但这个跟埃及人的计策又完全两样。埃及人是希望过了几代之后再看不见以色列人，因为所有以色列 男孩都杀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起来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也遇见过同样的遭遇？怎么样？希律怎么说？当那三个东方来的人，不晓得是不是三个哈，几个东方来的几个苏士 Maggie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他们见到希律和他底下的臣宰，他们问说生下来做王的要在哪里，他们按照那个新的踪迹去跟随去寻找。希律也不是傻瓜，希律看见这几个人来了，就问他的底下臣宰说基督当生在何处，而且对那几个人说你们去找，找到了我好去拜他，其实是假话。等到希律 这几个东方的术士受神的引导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圣经上怎么记载？希律当然大怒，然后就吩咐人说凡在伯利恒附近两岁以里的男孩都杀掉，不能留下一个，宁愿杀错几百万几十万甚至几千，我不晓得多少人，不可以让基督留下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有的人口政策一个男孩都不许存留。若是这样，过了不要几代，四十年三十年甚至二十年再没有以色列人。这是法老的巧计，女孩呢留存性命。有人在这里加上属灵的解释，撒旦对于基督徒的迫害，强壮的把他杀了，弱的叫他同化，跟世界同流合污，归入世俗。当然这说法对姊妹不大公平，所以我只是告诉你有人这样讲，我们不要这样，不需要这样相信。但是不管男女，的确是这样，仇敌用各种方法杀害，强壮的他把他杀了，下奸寻道，软弱的叫他与世界同化。还有什么基督徒呢？那些口头上呼叫耶稣耶稣主啊主啊的人，不肯立志跟随主，好吧，让他与世界妥协，等到他进入世界以后，很稀奇啊，这次我们听讲到没有听几次，两次讲到罗德跟亚伯拉罕的对照，罗德挪移他的帐篷往索多玛去，到最后在索多玛做了领袖，在城门口管商业事情，跟众长老一起决定事情，他已经同流合污，强壮的他把他杀害逼迫，软弱的叫他同化，这是撒旦的作为，从古到今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又遇见迫害是好事，说不定证明你是软弱，所以没有迫害。 我们在这个大会里面讲员有好几个说，你知道美国过去是个犹太基督徒的国家，有一天可能这些犹太都没有了。你知道现在美国政府所做的事情，慢慢去宗教化。最早清教徒所建立的国家，他们建立的学校第一个就是为了培养牧师，培养传道人，培养神学神学家。我指的是哈佛、耶鲁、Princeton， 这三个学校都是清清楚楚是为了神的国度而建立的，开始都改变了。现在教育机构不再是宗教，不再是属灵的，完全世俗化。尤其我来的 Cornell 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任何人要学任何的知识，我们学校都给他。我女儿读 Berkeley， 她读的系，她告诉我说，教授教我们去想，你喜欢读什么专业，自己设计，我帮你忙达成你的心愿。那你想会有这样属灵的结果吗？有任何属灵的果效会从这样制度里面出来吗？绝不可能。越来越世俗化，弟兄姊妹，没有关系，因为那一个时代在以色列人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间，神拯救了以色列民族。摩西生在最不合适的时候，但是出来了。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这里，除了我们刚才讲埃及的巧计之外，摩西的降生绝对是神的工作，绝对有神的手在里面。我们刚才说他的名字叫摩西，因为法老女儿说，我把他从水里面拉出来，不是法老女儿，神的手握住他，把他救出来。摩西第一个经历就是蒙拯救，我们基督徒头一个经历也是蒙拯救。摩西的名字意思从水里面拉出来，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火中抽出来的根柴，这句话在新约里面被彼得引用，被犹大引用，是从火里抽出来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是神把我们拉出来的，今天你能坐在这里聚会听见神的话语，因为神把你拉出来，不愿意叫你和世人一同被审判，所以把你拉出来。耶稣他的名字是救主，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个救摩西身上的经历叫做拉出来。他生下来的时候俊美非凡，圣经里面讲了三次他俊美非凡，摩西一定是面如满月啊！我们中国人讲好看的人，叫男孩子尤其是面如满月，我不知道满月怎么样子，面如满月长得很丰满大概是。但是不管怎么样俊美非凡，其实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人俊美非凡啊，没有讲我哈，也没讲亚伯拉罕，讲了什么？讲了摩西，讲了大卫。这里面所表达是神在他们身上暗暗说明神对于他生命的祝福，不是长得好看，而是属灵生命的优秀。你知道，我不晓得当时以色列的父母怎样想，若是生下来女孩还好对吧，不用丢在水里，因为法老的命令女孩可以存活，暂时可以存活。如果你不想那么远到整个民族灭种的危机的话，生下女孩比较好办。摩西是个男孩，生下来俊美非凡，结果呢藏了他三个月，藏到三个月不能再藏了。我不晓得为什么三个月啊，我太太说三个月应该还可以藏吧，会哭了，会大声喊叫，不能再藏。圣经说不能再藏就不能再藏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也这样说，不能再藏，所以呢把他丢在河里。这原来是法老的命令，丢在河里。可是你知道丢怎么丢法，摩西的父母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找了一个蒲草箱。什么叫蒲草？其实就是类似芦苇啊。我们说蒲草当时他们把它压扁了可以做指头，就是这种蒲草，那是很脆弱的，而且在河里面要沉下去的，水会进去的。怎么办呢？涂上石漆石油，这里讲的石漆石油大概不是今天我们开车的石油，那个是 也不能涂在上面，大概是像沥青一样，让这个蒲草箱可以防水，暂时不沉下去。而且呢，把它放在芦荻丛中，在不在水里？在，但是很浅。为什么？芦荻丛嘛，有很多芦荻根深在那里，所以好像在水里，又不让它沉下去。能摆多久不晓得。法摩西的姐姐就在那里看着，要看他究竟如何。出于生命的关切，神的预备在这里。正好那一天，不早不迟，摩西的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师母母说：“她为什么到河边去洗澡？”她问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说：“在个王宫里面，水不方便吧？啊，不晓得下面有没有热水设备啊？河里一定冷水，也许水多或什么原因不晓得。”神的安排正好那天法老的女儿出来洗澡。而且带了很多婢女来，为什么带婢女？当然洗澡你不要人看嘛，公主哪里可以洗澡给人看的，清场，清场，所以他们到处走，到处走，附近不许有闲杂人。碰见这小女孩没关系，再一看，她在看图一蒲草箱，也真有这么奇妙的事情。摩西哭了，哎，要哭要选择合适时候哭，哭的不对的时候没有用。白哭了，摩西一哭，迎娶法老女儿的怜悯，把她拿来。大概因为容貌俊美，长得蛮好看的小孩子，很可爱。法老女儿要把她留下来，她是不是不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呢？知道，她一看就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她父亲的命令是谁？是什么？她完全知道。怎么知道他是希伯来人呢？因为希伯来人的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因为受了割礼有明显希伯来人的记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个基督徒受浸以后应当有清楚基督徒的记号。如果你受了浸别人还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有问题，因为你不像基督徒，别人不认识你是基督徒。摩西一看就知道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但法老女儿讲的真有意思。她打开箱子，那孩子就哭了，她就可怜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摩西的姐姐就对法老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喂你奶的孩子，可以不可以？”哇，这么巧的事情！我告诉你，如果法老的女儿没有说希伯来人，恐怕这件事也不能成就。奶妈很多，竟然找了希伯来奶妈，而且你猜他找的是谁呀？就是摩西自己的母亲。所以法老的女儿把摩西交回给他的姐姐，带回了他母亲那里，为他乳养，还给他工钱，这个太好了。弟兄姊妹们，你晓得神特别的预备，这一个我相信在摩西生命中间不可少的因素。他的生命在一种交战中间，他虽然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但是把他抚养大的襁褓中间，他的母亲做了他第一个导师。而你知道希伯来人儿女的教育，母亲是第一关，从小教导他们认识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摩西又回到法老女儿那里去做他儿子，但是我确实的知道，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他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他的母亲一定对他详细的说明。不仅这样，以后他底下这里记载，尤其是使徒行传这样记载，他在埃及王宫里的时候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什么叫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呢？今天我们话就是说大概拿了好几个 PhD。 我知道学问本身算不得什么， 但是学问可以转化。在我们 Reform Theology 里面，改革中的教这个神学里面有一句话， All knowledge is God's knowledge， 所有的知识都是神的知识。关键在于那些世俗的学问和知识，常常我们说知识学问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一次我在这个 CMC Conference 里面遇见很多老朋友，很多人是全世界传道人，也有很多人是双职代职，或者说双职侍奉。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在我自己蒙召做传道人之后，我从来没有轻看带双职侍奉的人。我常常对他们说，你们比我们更努力，你有你自己日常的工作，但你的心在耶稣基督身上，你来服侍神，而且你所受到的历练跟传道人所受的一样的，因为神总是叫我们脱去天然生命，建立属灵生命，用属灵的认识眼光来侍奉神，而你们学习机会少一半。但是有些人不明白这句话，他们以为双职侍奉就是比全职侍奉了不起。是啊，我们不仅是不拿薪水，还倒贴，还奉献给教会，还自己来做事，你们传道人算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不在于你是传道人还是你是代职侍奉，在于你是不是谦卑。传道人可不可以不谦卑？不可以。弟兄姊妹可不可以不谦卑？你自己说。神拦阻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神的命定和神的工作，你不要弄错。如果我没有告诉你，光讲前面一半，我在高抬你，怎么样？圣经怎么说？骄傲在跌倒以前。你如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定跌倒。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摩西的学问不算什么，但是他所受的训练使他以后能做神所要做的工作，在他身上。你知道下一个题目我要讲神怎么拆毁他，然后神才用他。他一切的学问没有用，在旷野40年，你的学问交给谁？但是等到他再过40年出来领以色列百姓过旷野的时候，所有他的知识都有用。这就是一个人改变之后不会骄傲，不觉得自己了不起，是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学习这些事情，然后我奉献出来为主所用。我们的恩赐有很多天然生命的恩赐，若是不懂得奉献，一点用都没有。但是摩西学尽了当代一切的学问，天文地理什么知识他都知道，用这个，神用他拯救以色列百姓。圣经上这样讲，不是我讲的，他说说话行事大有才能。这个摩西神用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但这个摩西能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前，神还要改变他40年，增加学习40年，拆毁拆到什么都没有，到一个地步摩西连讲话都不会讲。感谢主，然后神用他。当然今天我们讲摩西一啊，第一讲学习什么呢？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第一件事情，我们是被神抽出来拉出来的。第二，我们不用盼望环境帮助我们能好好侍奉神，环境总是属于世界的，这个世界抵挡神。马丁路德500年以前就说过，我担心教育成了魔鬼的工具。但是德国人不是不注意教育，马丁路德不是不注意教育，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定是跟神作对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不需要求世界的环境好了坏啊。这些日子你知道台湾也竞选，美国也是选出新的参议员众议员，哎呀，大家说变天了，没什么了不起。 变天对于神的儿女并没有好处，因为还是会变，总是要变。我们不需要根据世界的恩典来生活，我们只需要根据耶稣基督来生活就可以。在我走以前，在我们离开 CMC 之前，这个戴季周牧师就讲，我们不要盼望世界给我们优惠，我们需要准备好在逆境中间侍奉神。以色列百姓是这样，整个灭种的危机，但是神做事，还不是以色列人祷告，神做事，保守了摩西。所以我说，摩西超凡的生命是超凡，神把他从水里拿出来，但是神预备以色列的拯救者是个漫长的过程，预备他80年，直到有一天神的儿女属灵生命觉醒。因为当他到40岁的时候，摩西在40岁的时候有一次的觉醒，他要出去看望他的弟兄，开始对于神的国度、神的儿女有负担。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今天讲的神的国度、神的儿女的时候，很多我们弟兄姊妹们只看见 IFCBC， 你们自己想想是不是这样。这次去看宣教大会，开我的眼界，开人的眼界，3500人，我们真的很后悔没有把更多人带去。我只有鼓动宣教委员会去，也不是全部去，传道人都去了，我去了，石牧师夫妇去了，张景亮传道去了，我们错过一些机会，但是盼望我们去的人眼睛被开阔。神的国度、神的家不是仅仅 IFCBC， 也不仅仅是 UCI 学生，也不仅仅这个社区，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全世界。神的目的，神爱世人，不愿意一人沉沦，神的救恩是为所有人预备。传道的人在哪里？戴季宗讲了一句最有意思的话，你知道他是戴德生的第五代孙子，中文好得不得了，他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他说，我就这样说，不是每个人都蒙召做传道人。他底下说什么？但是我相信神的意思，要每一个人都做传道的人。他加了一个的字，他的中文够清楚，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讲我真的不知道。神没有呼召每个人做传道人， Not everybody to be preacher， 但是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传神的道。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给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觉醒，这个生命就是在我们身上救恩的记号，因为我们受了割礼，这个割礼不是肉体上的割礼，乃是我们心中的割礼，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知道你要斩断我们一切对于地的依附，在我们对于属地的情欲中间一切都被砍断，因为十字架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何等的救恩，叫我们不再属乎世界，因为凡是在十字架上面的都已经与世界隔绝，这一切都定在十字架上面，世界和世界的情欲、一切的诱惑、一切的软弱都被定在十字架上面。主啊，所以保罗能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求主唤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叫我们有属灵的觉醒，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属乎你，而且被你从水中拯救出来，被火中抽出来，我们的生命是你把我们拉回来，不叫我们被世界吞吃。我们存着感恩的心，要把自己奉献给你。主啊，虽然摩西还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事，他也可能不清楚神的旨意，但是到他40岁的时候，他开始觉醒，知道他是以色列人的身份。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一生的年日都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主纪念，也不叫我们到了年老体衰才开始明白你的旨意，总要趁着我们还有力量，趁着我们还有年轻的力量来跟随你，来侍奉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求你自己圣灵做工在我们心里面，让你的话语听见，我们听见扎心。主啊，不是你的仆人会讲能讲，而是因为圣灵做工。主，我在你面前承认一切的软弱，但是你还把你的话语放在我的口中，愿自己圣灵你来使用这些话语说在神儿女的心里面，好叫你的话语不落空。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你唤醒你的儿女， 叫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以色列的生命，那个希伯来的生命，是重水不能淹没的，主啊，是不能够被毁灭的，因为你托付着我们，像你扶着摩西一样，你怎样把摩西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使它成为有用，主啊，你也栽培我们，建立我们，求主使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你的事情上面更注意，更关心，更有兴趣，在圣经上面能够留心的去读，好叫圣灵开启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也只有叫我们对更多的人有属灵的负担，愿意把福音传遍地极，主啊，装备我们，拯救我们，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的软弱，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求你自己的宝血遮盖我们，然后你来做工，叫我们看见你是全地的主，你也负着以色列人责任，在他们面临灭种危机的时候，你兴起拯救者，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你纪念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们，当我们灵里面被唤醒的时候，你装备我们，改变我们，用十字架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天然生命被炼净，好叫我们活在属灵的光景里面，来被你所用，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